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我们三位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开始今天的敬拜。我觉得今天选的诗歌跟我要传讲的信息是非常的配合，所以我觉得已经是他们已经把其中一些的信息已经透过诗歌跟我们的分享出来，非常的感恩。有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一起在这里来分享了。有一天我跟师母说过去自从我开始做传道人开始，差不多每个星期都会讲到除非我是去旅游的时候不在教会，还是说其他的理由，否则的话差不多每个星期我都会讲到有时候甚至一个星期之内还要讲几篇因为不同的教会突然间有两三个月没有讲到我的那天跟师母说我开始有一点不习惯了，有一点口痒了，想讲了。我想今天也是可能在未来一段的时间的里面这是最后一次在这里跟大家来去分享信息以后可能会回来会再讲，但是起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没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信息，所以我就跟冠强说叫他们安排这个月我来讲一次，实在舍不得了所以本来应该安排了别的所以我就插进来了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信息那最近主学带新姐妹带领我们看耶稣的生平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的题目需要我们去好好的认真的去认识他，去了解他基督教的信仰说明是基督教当然我们要去认识耶稣基督究竟他是谁，为什么我们要去信这样的一个的对象信了他之后究竟带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一个怎么样的不一样呢？这个是我们对信仰一个认真的一个的态度。如果我们对我们所信的对象我们都不清楚不认识，那我们说这样的信是一种的迷信如果我们搞不清楚就去信，那到头来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走向什么的方向去所以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学习的一个的方向。在圣经里面有四卷的书记载了耶稣的生平，四本的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今天呢我就选了马太福音第一卷新约的第一卷书和的第一章来跟大家来思想究竟耶稣是谁为什么我们要信他信他与不信他有什么区别带给我们有一个怎么样的结果呢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来去思考有关耶稣基督的生平我相信你作为基督徒已经一段的时间，你一定很多这些福音书里面的故事你都知道最近大兴姐妹带领我们看耶稣的生平，更比较详细的去了解有关耶稣的事情。那第一个问题我要问的是，有四本的福音书记载耶稣的生平，为什么新约要将马太福音放在马可福音的前面，马太成为新约的第一卷书呢？因为按照圣经学者的研究，马可福音是比马太写得更早有很多的学者认为这个的马太跟路加很多的里面的内容都是参照马可的作为一个基础来去发展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新约会把马太放在第一卷作为一开头？为什么？那我们知道圣经有新约有27卷书，27卷的书是怎么样编排，谁先谁后？大家不也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是马太在先，马可、路加、约翰跟着啊？为什么是使徒行传，然后罗马书？为什么是这样的安排？有没有去问这样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成为新约的一个这样的编排呢，不是自然而有的，是经过挺长的时间，早期的教会经过非常长的时间的讨论，去编排之后成为这样的一个的安排。那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相信这个编排者，这些的教会的领袖一定是在当中有他们的观念，他们很重要的信息就摆在这个编排的里面。所以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问，为什么这卷书放在这里，特别是新约的第一卷书为什么会把马太放在开头。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如果你想去探讨的话，现在真是太好了，那这些 AI 的这些 的电脑的程序啊，你上去问一问啊，究竟为什么马太放在第一卷书啊，立刻给你很多的资料啊，你可以要丰富你对这个圣经的认识。那今天我就不在这里跟大家来去讲了。但是因为它是第一卷的书，在新约的里面必定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透过这卷的书的安排，让我们对耶稣基督有更深入的了解，他是谁，他来做什么，然后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这个的对他的认识更好的明白我们的信仰。我常常说，查考圣经要常常问问题啊，特别现在的圣经的时代有太方便了，太多的帮助哈。你如果你能够问出问题，你就大概你都可以找到答案了。上网一打，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啊。很多的问题，今天我会在这个过程里面问很多问题，但是我告诉你，我不会给大家很多的答案，我慢慢会带大家去探讨一些主要的东西。但是没有问问题，我们去读圣经，我告诉你，读完你就一定不记得了。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带着这样一个的好奇的心，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就好像读圣经就是一个寻宝的一个的过程，寻找珍宝的一个的过程。当你寻见的时候，你就会很兴奋。以前我读神学的时候，常常听我的老师说，我们读圣经，如果你读圣经能够读到有一个的时间，你那个 moment 的话，你就有一些新的亮光看见了。后来我发现，原来不是我的老师这样讲，原来很多的圣经学者，很多的牧者都是有这样的见解。我们读圣经要找到一些让我们惊讶的地方，那我们就会很兴奋，对圣经有更好的兴趣去读。还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在以马忤师的路上遇见两个的门徒，他们忧忧愁愁的时候，耶稣用圣经，旧约的圣经跟他来讲解，他们听了耶稣的分享圣圣经的时候，后来他们说当我们听见他跟我们讲解一个的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火热起来。这个就是我们读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追求。如果我们读圣经让我们的心能够火热起来，那这样呢，我们对圣经就一定越读就越有兴趣。那今天我 有小小的盼望，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啊，能够挑起大家对读圣经的兴趣，希望能够引起大家更多去查考那个圣经。好，马太福音，新约的第一卷的书，教会众教会把它放在第一卷书。究竟这卷书在整个的圣经的里面有没有一些让我们可以参考的一个的对比呢？旧约的第一卷书跟新约的第一卷书，两卷的书卷究竟有没有一些的相同的地方？有没有一些不同之处？但是这个相同如何能够让我们更明白这一卷马太在新约的里面的重要地位在哪里呢？那这个是我们读的时候要发出的问题。既然它是新约的第一卷书，那跟旧约的第一卷书怎么样做一个的对比？这样的一个对比就让我们从当中探讨究竟他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马太怎么样开始这一卷的书？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能不能够把那个经文都放出来？我们不再读了啊，我们不再读了，因为刚才读过了。这个是马太一开始的时候要表达的啊，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为什么马太一开始描写记载耶稣的人生的生平的时候要用家谱作为开始？用家谱作为开始，究竟这个马太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除了路加福音，其他两本的福音书马可约翰都没有家谱。再说路加福音的家谱跟马太福音这个家谱，如果你做比较的话，两个家谱是不一样的，有一些的不同的地方。我们有没有问为什么？为什么不是每一卷书的开头都是以家谱开始？为什么马太以家谱开始？这个家谱就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starting point， 一个起点，来去问为什么马太以家谱开始。那我们就跳回去看创世纪第一卷书，创世纪有没有家谱？有没有？创世纪有很多的家谱，是不是啊？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家谱？不知道上网查一查啊， DeepSeek 打进去啊，创世纪有多少家谱，立刻把那个 list 都给你。创世纪有很多的家谱，几乎来讲，如果创世纪里面把家谱拿走的话，整个创世纪几乎是空洞了一大片。那我们就问家谱的目的是什么？家谱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家谱的话，我们就发现很有趣。亚当生了多少的孩子？三个。该隐、亚伯杀了该隐杀了亚伯，啊，后来神让他再生一个撒的，有没有其他？后来他活了多少岁？几百岁？圣经说他生儿育女，是这样读，亚当生下的之后又在世上，再世800年，并且生养儿女，啊，这共了活了930岁。所以除了该隐亚伯撒的之外，还有其他的儿女。那我们就问，在创世纪的第五章记载亚当的家谱的时候，为什么单单记载亚当生了撒的，也要从撒的下来 的人之外，其他人不记载了？ 亚伯拉罕生以撒，亚伯拉罕生了多少孩子？我们常常以为是两个，对不对？啊，以撒、玛利亚、以撒。后来他还娶了老婆，还生了其他的，有没有记载？没有记载。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撒生了两个孩子，以扫跟雅各。但是圣经记载在家谱里面有记载以扫，但是后来就没有再记载了。但是雅各的后代一继续记载下去。那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好像是十二为常，我们就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那就是这样记载。但是如果我们问多一句，为什么？为什么记载这个不记载哪个？家谱的目的是单单为了记载这个人的族群他的历史吗？那其他的？其他的不记载是因为不重要吗？那记载这个的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常常要问的一个问题。原来在犹太人记载这些的家谱的时候，不是单单记载这个人的族群的 you know, 的历史，更是要表达的是一个源头，一个与神有关系的源头，这个的表达。所以在创世纪里面，这些家谱是要带出一个源头，这个功能是整个的源头要带出一条的主线，主要的线路，一个主要的故事，其他的都有，但是那个不是在这个故事 的重点的里面，这些都是旁枝，可以不需要记载。因为圣经不是历史书，把所有东西都要摆在里面，它是要记载一个人跟神那个关系，是一个这样的故事的一个的发展的事情。源头是一个很重要的创世纪的一个的重点在当中。如果我们读创世纪把这个源头这个观念砍掉的话，创世纪就那个里面的重要的信息我们就抓不住了。是一个源头，一个世界被创造来的源头，人类的源头，更重要的是属神的子民的源头。所以当亚当被造之后，神让他们在这个好的伊甸园里面生活，但是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失去了神创造他们的那个的本意，但目的他的本来的功能失去了。神要他们在地上成为神的代表，成为在地上来荣耀神的他的权柄，来治理大地，让大地因着他们的存在来认识神。但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失去了这个的目的，后来在一片混乱的世界的里面，众人想的都是尽都是恶的时候，神从万族的当中拣选了一个亚伯拉罕出来。拣选亚伯拉罕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建立一个，重新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所以整个的创造的里面，神是盼望与人有这样一份的关系在当中。神创造这个世界有没有一个的目的？当然有。就算我们人造任何一样的东西，那个东西本来都赋予它意义才会被造，一张的桌，一张的椅子啊，神人造它就因为要这个椅子成为一个的可以使用，它的功能在哪里才会被造。如果人造一个东西都有给赋予它意义的话，何况整个世界的创造，岂不是神会赋予整个的创造的意义吗？创造人也是， 创造人，神赋予人这个意义，让人在世上可以成为他的代表。神创造了世界之后，他在这个世界当中，他的位置是什么？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是一个创造主，他是哪一位掌管一切创造的哪一个的创造者？所以有安息日，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日子来纪念，来宣告神的权柄。整个宇宙万物，整个大地就是属于神的。所以以赛亚书里面有这样的一句的话，我们稍微看一看好吗？以赛亚书66章的一节，以赛亚书66章的一节，第一节，66章的第一节，耶和华说，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的安息的地方呢？所以神造这个宇宙万物，这个大，这个天地就是他的居所。所以当他造天地之后，他这个居所，他把人放在其中，他是要与人同住的。也是神创造这个大地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来分享他的丰富，他的慈爱，让人来掌管这个大地，彰显神自己的心意。所以当亚当失败之后，神并没有放弃他创造的目的，所以在众多的民族的当中拣选亚伯拉罕，透过他建立一个属神的一个的民族。所以创世纪是一个开始，一个世界被造的开始，一个属神的子民的一个的国度的一个开始。所以亚当失败之后，神拣选了亚伯拉罕，透过亚伯拉罕重新建立一个属于他的子民的一个开始。那如果透过这样一个创世纪的要传达的信息，我们就回过头来看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家谱的当中我们看见什么？为什么马太又要以家谱作为一个起点？是因为他要将创世纪里面神的创造的心意透过这个家谱重新连接起来。神看到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虽然没有办法能够完成他的使命，他并没有放弃人，他透过一个新的创造，所以马太福音是一个 new beginning， 一个新的开始，也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神就透过这样的一个的安排，所以家谱是什么？家谱就是一个指向一个的源头，指向一个的故事，指向一条故事的主线的主轴在哪里。所以这个家谱，马太就把它跟前面的创世纪连上了这样一份的关系。好，那我们回到这个的创世纪，这个家谱，我们来看。那这个家谱，如果我们来看这个家谱的时候，我们说一大堆的，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你们会觉得很烦，对不对？读下来，我们也不认识哪些的人啊。对于我们这些不是犹太人来讲，这些名字一点意义都没有啊。但是如果我不知道大家当中有没有人用家谱来做灵修，如果你有的话真的很好啊，用家谱来灵修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的事情啊。因为家谱是什么？ 家谱就是名字。犹太人用最短最小的记载来把整个的他们的历史的故事融入在一个小小的一段的圣经里，一段的话的里面。好，每一个的人物背后都是有一段的故事。啊，所以当我们说用家谱来思想的时候，单单我们思想亚伯拉罕，单单来思想以撒、雅各和这个他玛这些的故事呢，已经足够我们看见神的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当然了，今天我不可以跟大家这样几那么详细的来讲每一个人啊。但是我们来看家谱的时候，我们要带着这样一个的态度，原来家谱是指向一个的源头，指向一个这些人的发展的过程里面，都带着神自己的意思，透过这些人把神的心意彰显出来。我们来看几个家谱。那在中文的圣经哈，我们来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有一个的表达有一点跟英文圣经跟原文有一点不同的哈，原文一开始的时候是家谱哈，然后呢，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哈。但是如果看英文圣经呢，比方说 NIV 的圣经，它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This is the genealogy of Jesus, the Messiah, the son of David, the son of Abraham。那你说不是一样吗？不一样。为什么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呢？可能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文化的里面，亚伯拉罕是祖先嘛，大卫是后代，当然是把祖先放在前面，后代放在后面嘛。但是这样的一个的翻译过程里面，就有意无意的把这个的家谱的重点转移了。英文圣经里面说，这个是 genealogy of Jesus, the Messiah, the son of David。这重点是放在哪里？放在 David, 放在大卫的身上。如果我们看整个的家谱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跳下来好不好？我们来看到17节。好，17节。其实其实马太已经跟我们分了段，这个家谱那么多的人，但是他分成三个段，这样17节，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是共14代，从大卫到巴比伦的时候14代，从迁到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是14代。14代真的是那么准确吗？犹太人写家谱呢，跟我们想象当中有一点不同。我们认为谁生谁就是这个是爸爸，这个是孩子，这个是孙子，对不对？啊，但是他们讲这个写家谱的时候，谁生谁的时候，不一定是这个的父亲生孩子，这个孙子不是，可能是祖父哈，这个是孙子还是太孙啊，都可以的啊。所以这个人生这个人。中间可能隔了三四代也可以的，因为这个生不是生育的一个的表达，那是源头的表达，这个人是从这个人而来的。所以当他讲谁生谁的时候，是知道这个人跟这个人的关系，不是单单这个人生了他生育的那个生。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看见他们记在家谱的时候，可能中间可以拖了几代也说不定的。如果你有兴趣找一找的话，给你一个 study 哈，你从第二段，从大卫到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你就找一找，从大卫下来到这一个的被掳，究竟中间有多少的人，多少的代？原来这一段的里面，从大卫生乌利亚的妻子所罗门，然后所罗门生谁生谁，所有这些都是皇来的。从大卫下来有多少的皇，直到他被掳，你就发现超过十四代。 但是为什么马太要用14代来作为一个的分水岭呢？因为这个是马太在编排这个家谱的时候他要表达的一个的重点。有希伯来文，每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母都有一个数值，比方说英文 A 就等于 1,B 就是等于2，比方这样说哈，希伯来文的每一个的字母是等于一个数值。大卫这个名字就是14这个数值，他的名字加起来就是14。所以从第一个开始，就是说这是大卫，是这个的家谱是以大卫作为一个主轴的话，那整个的家谱的目的是要彰显耶稣是大卫的后代的一个的表达。那你说有什么稀奇呢？有什么稀奇？大卫是谁？大卫是以色列的一个的皇，是神拣选的一个的皇，而且是唯一神跟大卫立约，以后有你的后裔要坐在你的宝座上，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所以大卫的后代是要做皇的，而且这个皇是永远坐在这个位置上的。用哪一个以色列的皇永远坐在位置上？没有。所以整个的马太的安排就是要让这一个的应许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彰显出来，他就是那个要来的那一位的皇，是大卫，是神对大卫应许的实现的这样一位。所以这个家谱要带给我们看见的，耶稣是一个神应许将来永远坐在王位上的哪一个弥赛亚，那个的君王，非常的重要的一个表达。呀，其实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单单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的每个人的名字，然后你看在家谱当中这几个女人的名字，你就去查一下，然后看看他们的故事啊。其实你要分的时候，你会发现14代这三个14代都代表着三种不同的层面跟神的关系啊。从亚伯拉罕到大卫这第一段，讲的是什么？讲的是高举了信心的一个的表达，因为信心的缘故，神与亚伯罕立约了。因为信心的缘故，神透过这个的立约，他来到人的当中，住在人的当中。透过什么？透过会幕，住在人的当中。第二段的家谱的里面，从大卫到迁到巴比伦这一段，都是犹大人的皇。那这些皇当中有一个特别的地方，神是如何住在他们的当中。如果我们说前面从亚伯拉罕到大卫这段时间是透过会幕神住在他们当中，然后到大卫到被掳这段是透过圣殿，所罗门所建的圣殿，神住在他们的当中。在这段的过程里面，一到这个被掳，这个圣殿被围，就再没有这个的圣殿跟会幕了。所以第三段的里面讲到被掳之后，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出现，神重新再来到人的当中，住在人的当中。所以整个家谱的里面，透过三重不同的神与人居住的一个的表达，三种不同层面的关系的一个表达。当然今天时间不允许我太详细的跟大家去讲这个的里面的内容哈，但是我想时间不多了，我就快一点了。亚伯拉罕是一个旧约的里面神所拣选的一个的新的开始的一个表达。在这个的第一章圣经马太的第一章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的安排。 马太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亚伯兰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一到十七节是讲到耶稣追远到亚伯拉罕这个神的子民，神的约建立这个子民的一个开始，一个新的一个的创造的一个的开始。为什么亚伯拉罕是一个新的创造的开始？如果我们读创世纪里面，我们就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神要拣选亚伯拉罕建立一个属于他的国度的子民的一个的群组，但是他却选了亚伯拉罕跟撒来。圣经形容撒来是不生育的，神却拣选一对不能生育的夫妇，他说我要透过你们建立一个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的一个伟大的国度的一个族群。这个是一个从人的角度来讲是不可能的，但神却是透过这样一个的事情，从亚伯拉罕身上生出一个的族群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 new creation 的一个开始。在古代不生育是代表着一个的诅咒，神就在这个的罪恶的世界里面，神把这个诅咒变成了祝福。因为从创世纪开始的时候，对亚当夏娃是祝福的，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但是他们犯罪之后失去了这个祝福，所以这个诅咒成为人类在那个时代的一个困局。但是神拣选亚伯拉罕跟撒来的时候，神就把这个诅咒变成祝福，重新透过这一对的夫妻建立了一个新的族群，来到耶稣基督。我们看下去好吗？时间不多，十八节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应许了，给约瑟，还是没有应许过来。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我们就停在这里。这个是表达什么？这个是表达一个新的一个的开始。这个新的开始是什么？不是人与人的结合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的人。如果亚伯拉罕跟撒来后来能够生育，还是人与人的结合的结果，只不过神改变了他们的诅咒变成了祝福。但是当我们来到新约的耶稣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出来不是人与人的结合，乃是神透过玛利亚圣灵在他身上让他怀孕生出这一个的一个的救主出来。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神的圣灵所怀孕出来的一个的人。如果家谱一到十七章是讲到耶稣基督是人的后代，肉身的后代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是圣灵来到在人的当中，使他成为人的一个的结果。所以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已经把耶稣神人二性清楚的摆在我们的面前。他不是单单是人，是他是人，因为他是亚伯拉罕后裔，但是他也是因着圣灵而生出来的神。所以单从这一个的第一章里面，马太已经把耶稣是谁很清楚的摆在我们面前，他是神也是人的一个的表达。所以来到这个的耶稣的出生啊，我们再往下走好吗？他们叫他起名再走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啊，这个没有翻译出来，但是以马内利在你的圣经里面应该会翻译，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过去因为人的犯罪失去了神的同在，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重新把这个人与的同在重新再建立起来。 耶稣基督的家谱，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他是神，但是他是人。他为什么要来到人世间？就是因为从起初神造人的时候，他的本意就是要与人同住，要让人去分享他的爱，要让人成为地上的代表，成为他可以在地上使到万民能够认识他的一个的途径。旧约告诉我们，神怎么说呢，人因为自我的缘故抢夺了神的主权，分别三种树的果子带来的是什么？人对自我的一种的表达，人不要神的权柄，人要自己作为对错的标准。所以人从神的手中把这个的权柄抢夺过来，结果以致到因此远离了神，失去了这个权柄。所以当马太福音一出现，一开始神要让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人因为罪的缘故从神的手中抢夺了神的王权，来到新约的时候，马太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出生，他是谁？他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个弥赛亚，那个救主，那个万王之王。一切信他的人就要重新把这个生命的主权交回给这个王，让他重新坐在这个宝座上统管一切。这个才是新约里面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来人世间的目的，他的拯救的目的是什么？让他让人重新回到一个正当的位置上，重新跟神建立这样一份的关系。你说透过这个家谱，我们就看见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就是神是那么的愿意来到人的当中与人同住。与人同住我们觉得是一个，好像我们读太多了，我们会觉得是好像这是就是这样嘛，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好好读这个家谱，我们就发现所有家谱里面的人，他们跟神那个关系都是曾经让神失望的罪人，无论是亚伯罕、以撒、雅各，所有这些人。但是神并没有放弃他们，神仍然把他们放在这个故事的主轴的里面。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神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来告诉我们，神对人的爱是不离不弃的。我们人与人的爱很容易就很脆弱，可能一句的话就把几十年的关系都打破了。可能是一些误会，人与人就从此不再见面了。人与人的关系是非常脆弱的，对方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他断绝这个关系。但是我们看见神没有，这个家谱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么多的罪人在这个家谱的里面，但神却是保留了这个的故事，保留了这个主轴，一直爱着人，直到耶稣基督来。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觉得我们想想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跟人的关系是多么的脆弱，我常常我相信我跟师母，常常都跟大家分享，我们两个是非常opposite 相反的一个人。他喜欢的东西我不喜欢，他喜欢吃的东西我不喜欢，我喜欢的东西他不喜欢。我们不明白我们怎么可能够在一起活几十年。It's a miracle, 是神奇。真的有太多的不同。 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做夫妻的，你经历过，有时候吵起架来，你真的恨到一个地步，你真的想立刻就把它断绝那个关系，会不会？可能你会愤怒到一个地步，你好像，哎呀，就算了。这个是人与人的关系的一个表达。我回想过去人生的几十年，我发觉我与人的关系常常都很容易就断了一份的关系。我觉得是我的问题啊，我常常会很容易就就停止一份的关系。但是我感到稀奇的说，我跟师母几十年还能够在一起，真的是一个 miracle， 一个神迹。当然当中是神在当中，更重要的是因为在主里面有这样一份的 commitment， 有这样一份的约在当中。这个就是神与人的关系一个非常独特的不同点。人之所以能够继续跟神有这个关系，不是因为人好，当人神是爱的源头，但是更重要的是神愿意跟人立约之后，这个约就成为神舍不得放弃这些的罪人。所以今天无论我们有多糟糕，神都仍然的等着我们回转。夫妻的关系也是，如果我们单凭这个感觉、这个感情、这个的喜好、这个 emotion， 两下子我们就可以分开了。因为人如果按照情感来去做决定的话，是非常脆弱的。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之所以能够持守这个的关系，是因为我们晓得我们在神里面有这个约在当中。这个婚约在神面前立的时候，虽然有时很气，但是仍然要保守着。这个就是神对人的那个心态，无论人有多差劲，神仍然去爱着我们。所以在这个的家谱的里面，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值得神去爱，但是神就是爱他们，等着等到主基督来了。耶稣神来到人当中，住人的当中做什么？为什么神要住在人的当中？神住在人的当中就有一个目的，只是希望就是给人有机会更好去认识他。可能在外面不认识认识我的人都觉得，哎呀，牧师还是挺好的，没有发脾气有时候发你也看不见所以你没有跟我同住的话，你没有真正认识我是怎么样一个人。但是每一天我跟师母一起生活的时候，就认识到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同住的意思是说给我们机会去认识他是怎么样一个的人。原来当我们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了解明白，才能够真正去爱。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跟随神，我们不认识神，不认识基督，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带领我们，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跟他相处，我们也不知道他的话语，我告诉你，你就没办法去爱这个的耶稣。什么时候我们能够透过他对我们的显现是透过话语，我们更了解他是怎么样一位的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内心发出对他的爱，才能够体会感受他对我们的爱。所以弟兄姐妹，神的话语是要让我们更好的认识他。为什么我们很难去认识另一个人？因为我们都是把好的一面呈现在人的面前，我们不愿意打开我们的生命给人去看见我们是怎么样一个。因为当对方看见我是怎么样差劲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害怕，不敢被拒绝。但是神是赤路闯开，透过他的话很清楚的把他是怎么样一位，他的爱、他的愤怒、他的要求都摆在我们面前，他让我们去认识他，只有一个的目的，是要跟我们建立一个爱的关系。 这个爱的关系，我们才能够超过这个关系，能够心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位神是怎么样带着我们一步一步的人生的经历去走过去。哎呀，时间不允许，但是今天最后一次给我多几分钟吧。平常我不愿意过时哈，我准时准点我就停的了，不愿意 overtime。但是今天我想也就花多一点的时间吧哈，最后一次。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起码因为认识神的缘故，所以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放心把我们的生命交给神。所以耶稣基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忧虑一天就当够了。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神是真的是哪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一切，是使哪位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愿意把一切好的给我们的这样一位的神的话，我们没有可能能够安心能够不为明天忧虑的。上个星期说那个感恩的时候，师母问我要不要分享这个，我说没有分享，因为我曾留在这里，在今天来分享。我们八月退休，好，所以呢，我在大概三月底四月我就开始申请，应该太迟了，但是我就是不懂啊，就申请，开始申请这个退休的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啊，还有这个 Medicare 这些的东西啊，去申请啊，都是在网站电脑去申请的，然后就申请了。申请了之后，我忘了是一个月还是一个多月，然后他给我一个 notice 说，哦，还有一份的的资料要填，好，那我就填了啊，也请陈弟兄也请 Porsche 替我填了那个东西，然后就交上去。过了一个月两个月又来说，要我交这个东西，我说是不是他们没有收到？因为你知道打电话去永远没有办法打通的哈。那我好了，再先一次啊，再过几个月又没有收到啊。然后接下来是什么？政府停办停停了，政府没有开门哈，不工作。我说哎呀，糟糕了，已经八月九月了啊。所有这些申请的东西，丁点都没有消息，啊，感谢主啊，教会弟兄姐妹啊，爱着我们，没有保险不行啊，所以波雪替我继续买着这个保险啊，否则的话，我九月就没有保险了，十月也没有保险了啊，十一月、十二月都没有保险了，怎么办呢？如果倒下来就糟糕了哈。感谢主哈，神透过叫弟兄姐妹也继续的爱着我们哈，替我们买这个保险。到了十月中，突然间再收到一个 message 说，哦，你还没有这个 information， 你还需要再先进去。我说怎么搞的，已经申了两次三次了还不行。那我好吧，我再填一个准备交上去，第二天就收到说，哦，你已经得到了啊。莫名其妙的，他好像两个不同的政府在做事情，这就是一个啊。当我收到的时候，我真的不敢相信，他给我的是远超过我所求的啊。Plan A 应该是不用付钱啊 ，Plan B 一般来讲是要付钱的，那个 Medicare 那个，但是他竟然说我不需要付钱。然后我本来去年就应该申请那个Medicare 的，我没有申请，按理是应该罚的是 10% 我的 whatever 的东西，也没有。不需要，也没有法。我说啊，奇妙的事情。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我要分享的，是在这几个月等待的过程的里面，你问师母，我真的一点都没有担心，也没有害怕，因为我知道神一定有供应。只是在等的过程的里面，神要我相信他，所以在 一天一天在等的时候，我也没有忧虑，也没有真正害怕，因为我知道神的供应是及时的。弟兄姐妹，你不认识神，任何一个小小的改变你都会担忧害怕的。为什么你害怕？因为你认为所有东西都是在你的掌管的里面，你掌管不了你就害怕。但是如果我们相信这一位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哪一位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不离不弃，让我们就算犯了多少的错误，他仍然要等待着我们回转的哪一位的神，他透过他自己耶稣基督来的人世间要救我们，他这样爱我们，他难道会让我们走投无路吗？我不相信。在过去几十年的经历的里面，我体验到神给我们的供应是那么的丰丰富富。这一个 moment 我没有，不等于神放弃我。所以耐心的等待是我们经历神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没有我们感恩，因为这个神为我预备的必定是好过我所求的。是因为可能我等待了久，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些东西我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些就这样过来了。当我看到结果的时候，我觉得不稀奇，因为这个就是神做事的方法。弟兄姐妹，单单看着这个的家谱，你就会发现神的爱是那么的深远。从一个不可能的一对的夫妇产生出这样一个的民族，世世代代在他们的里面成为一个对世界的影响的民族。神能够把诅咒变成祝福，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去认识，去等待他。好了，实在过得太多了，我祷告，我们结束。主，我们的神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恩，因为主你自己是哪位爱着我们。你把这两卷不同的书摆在我们面前，创世纪你让我们看见一切的源头，你让我们看见你怎么样呼召亚伯拉罕，怎么样使用这样一对的不能生育的夫妇建立一个天上的星、海边的山，那么多的子民的民族来到这个的新约。主，你透过马太让我们看到你要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完全是新的创造。圣灵透过玛利亚，我们这个救主来到人世间，你要透过这一个的救主弥赛亚来建立一个新的民族，一个属你的。我们再不需要透过外在物质的东西来表示你的同在，圣灵就居住在我们的里面，你的同在就是要让我们更好的认识你，让我们知道你在爱着我们，要让我们因着认识你，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得不一样。主啊，帮助我们，让主你自己的话语不断不断的来提醒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发现，哇，原来是那么的精彩，让我们时时刻刻因着你的话语心里火热起来。我们的恭敬把我们众弟兄姐妹都交在主你面前，求你亲自的来牧养，来带领。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稍微迟了一点啊，但是